要继续往下看啊，10章21节往下看，我们上次看到是主耶稣差派12个使徒啊，让他们出去传道，对，所以整个第10章呢，就是在讲差派的规矩哈。那我们上次一开始有提到那个时代性差派，因为那个时候是实习啊，是实习，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啊，还不是对万国万邦万民来传，因为是实习嘛，只有先对犹太人传啊，差派的原则。然后那些时代性的提过去之后呢，就是告诉他的。使徒们奉差派的时候呢，这个白白得来的啊，白白舍去啊，然后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然后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只带2件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神都会供应啊。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就是服侍神的工人。既然神呼召，那神会负责你，负责你的生活哈。所以好，然后呢，不管进哪一个城里面，先打听哪一家是好人啊，按照世人的标准，先这样子哈。然后就一直往他家去。就进他家里面看他接不接待咯。进他家请他的安。如果这一家人配得平安，平安临到他们家；如果不配得平安，所求的平安归到我们这些奉差派的人对。所以这个祝福的话肯定是有个去处的，对。所以是主要要我们，基督徒祝福人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用意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去祝福别人，对，去不断的祝福别人。然后，如果这人不接待呢，就什么叫不接待？就不听话，不听所传的话，就不听神的话。他不愿意接受神的话的，就不接待的对，那怎么办？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不带走一片尘土，我没有欠你，没有欠你。然后是一个心智，是一个心智，你这一家不听神的话，不接受神的话，那我跟你无分无关是一种心智。那这一家就不得救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后来神还会不会赐给他们神的仆人把神的话传过去，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现阶段这一家人不接受，对，就跟神无分无关。现阶段，那传道人的心智，对，脚上的尘土跺下来，对，没有任何的瓜葛了，对。我尽了我诸般的义了，接下来是你跟神了，对，我也不受你的影响，因为你不信，你不信的人也会影响人啊，影响别人不信啊，不受你的影响，对，脚上的尘土跺下，跟你没有瓜葛了。好，然后上个礼拜提到了就是16节到20节这个是。主耶稣的差派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了。从人的智慧来说是没得搞的对，是非常凶险的如果没有神的差派，结果你硬要用人的方法自己去干对，那就自讨苦吃，而且是极其凶险。可是呢？如果是神的差派呢？虽然人看起来羊进入狼群一般完全没有胜算，可是不会，因为你有神的同在 因为神，你有神的同在啊。是神的能力大，还是狼的能力大？狼当然就指魔鬼撒旦了。对，本质上主耶稣的差派就是属灵征战，所差派的就是属灵征战的作为。那奉差派的人是靠着主的权柄虽然人看起来羊进入狼群没有任何的胜算，可是只要是主的差派就不一样了。对，你主的差派，你就有主自己的同在，所以呢，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蛇当然就讲像魔鬼撒旦这样啊，灵巧像蛇。你面对人间的这些事情啊，你要非常有弹性非常灵巧，灵巧到像魔鬼撒旦一样啊！对，那不是告诉你说这个你用魔鬼撒旦的方法，不是要驯良像鸽子，对神的旨意、对神的道要驯良像鸽子，这个样子，你对神的道是驯良像鸽子的状态，你就是顺服神的道的状态，你自然会有神的同在。那既然神的同在，你就不用害怕，你所传的对象啊，他们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不用害怕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主，教导我们对，奉差派之后应该会遇到怎样的事情，要怎么办，防备人啊，所以灵巧像蛇了，要防备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要把你交给工会，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你会受逼迫，所以要防备人，对。然后呢，甚至会因为传道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给他们做见证。事实上，如何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被送到告诉你了。你是被抓过去的，所以被送到被抓过去，所以每一次遇到这些权柄者，对，你被抓到权柄者面前，被逼迫了嘛？可是每一次都是向这些权柄者传福音，每一次都是为他们做见证。所以被教的时候不需要思虑说什么话，怎样说话？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必赐给你所当说的话，那一定会有这个，对，神会给你话，因为这个过程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做见证嘛，是主，自己说的，你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对，是圣灵自己的带领好，这是我们上次看到了。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了，对，21节到25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21到25，谢谢。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阿门，好，谢谢姐妹。奉差派的这些原则所以一开头没有多久就讲逼迫了被送到官府前面，被送到诸侯和君王前面。现在呢更严重，被逼迫，你自家人、自家的亲人来逼迫你所以主耶稣。差派12个使徒当然这边就不只是在讲那一次实习了 不只是那一次实习了，因为那一次实习并没有发生什么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的事。那一次实习，对，还没有发生因为他们船还没有船死里复活啊，那只是先牛刀小试一下，对，去实习嘛。主耶稣也还没有得荣耀，所以所传的信息呢，你们知道吗？弥赛亚已经来了，拿撒勒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拿撒勒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传的主要信息就这样嘛，对不对？对，还没有讲到十字架救赎，还没有，因为耶稣的启示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主耶稣在讲这一段受逼迫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指着他这一次他们奉差出去实习，他讲的是以后以后那真正的他得荣耀了回到父神面前了，对，之后的被神使用来建立教会。所以是指之后的事情不过在这里主耶稣都讲了所以这里的原则也包括了给后来的这些基督徒奉差派，对，所以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几种情况，对，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我觉得都是为了传道的缘故这些事情事实上对我们中国基督来说不陌生，因为从49年一直到。79年这中间30年的时间，这些事常常发生，在批斗的过程里面，在各样的政治运动，整个大环境当中，对，像我们这些传洋教的，对他们来说传洋教的，传美帝国主义的，就是反动的，他对他们来说，他们要找阶级敌人，然后我们就是阶级敌人。所以在长期洗脑灌输之下，又加上那种批斗是非常残忍的过程那更完全没有人性的过程。所以这种事情的出现一点都不意外。为了要生存嘛，为了要生存，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为了要继续活下去。有的时候虽然言不由衷的做这些事情，也是被逼的，没办法，还是做了。有的是真的这样想，被洗脑到一种程度对，就因为信耶稣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传道的缘故所以反而是自己的亲人把他对啊。对，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然后陷害为了自己能够生存，这种事情多得很多得很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世上有很多，不要说很多了，有一些。在这种情况当中，传道人还是被逼迫殉道了，有没有？有啊，不止传道人啊，服侍的童工啊，对，那说我也忍耐到底，他们忍耐到底啊，为什么还是死了？被逼迫死了，必然得救。当然，这是主耶稣鼓励门徒的话。他的必然得救指什么？ 你就算是活着，好啦，逼迫躲过去了，你会不会死啊？你有一天还会死的啊。这个必然得救指的是什么？一定实现的必然得救，指的是你会死里复活。所以第六印的时候，启示录里面七印里面第六印的，不是第六，第五印的时候，对。受逼迫者的灵魂，对，为了主啊，还有主的福音的缘故啊，为主殉道者的灵魂，在那喊冤呐、啊，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呢、啊？对，他们是殉道啦，对呀、啊，显然在世活着的时候，没有没对、啊、遇到逼迫，没被拯救啊。就所以殉道了嘛，那必然得救，那必然得救就是让他们死里复活。所以讲到这里是一定应验的啊！你为主的名的缘故忍耐到底啊，为了这个被为主的名而受逼迫的缘故忍耐到底，很可能还是会殉道的，可是必然得救，那一定会实现的得救就是罪的赦免，从。死里复活，那一个层面的必然得救，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就是告诉啊他的门徒们，对，你们会被逼迫，甚至到一种程度，对，殉道啊，为了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以至于殉道，像我耶稣一样。可是呢，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啊，就是你坚守你的信仰，忍耐到底。对，谁不死啊？每一个人都要死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因为罪的缘故都要死啊。可是我们的指望不是这一辈子不死啊，我们的指望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死里复活，那才是真正基督徒盼望在那里啊。别的人没有信，他不知道死里复活咋回事啊，他对于人的生命的理解，也就是这一辈子。极其所能的抓最大的利益，极其所能的为儿孙积攒财富、积攒权位，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意义啊！没有永恒的啊，对永恒没有盼望的。而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一辈子只是个客旅，只是个过程，真正的目的地不是这一辈子结束了啊！对，不是，我们还会有新的开始呢。所以，我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必然得救，终极的来说，指的就是死里复活，对，永不衰残的基业，得着那永不衰残，就必然得救啊！那个是真正的得救哈，从此脱离罪恶权势的啊，这个辖制啊，必然得救死里复活，好。23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你们就逃到那城去对，不要傻傻的就一直待在一个城里面哈，人家逼迫你啊，我就从容就义，没有，耶稣没有要你从容就义啊，能跑要跑啊，对啊，耶稣还要继续在别的地方用你啊，不是傻傻的愚忠，对啊。像保罗一样，对，美好的仗要继续打呢，所以啊，能够跑，赶快跑。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我实在告诉你们，对，耶稣又强调了，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以色列的诚意，人子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一开始主不是告诉他们吗？这次实习你们就在以色列人的地方，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先不要进去。对，先针对以色列人，对不对？对，所以这实习是先针对以色列人。所以接下来这一句话，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人子就要到了。 就两个角度来看了。第一个角度，如果耶稣的心意就是指着，就单单就实习来说，这一次实习，实习他们门徒传什么？耶稣叫12个使徒，就对，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差派他们出去传什么？传耶稣要来，对，人子就到了，耶稣要来了。那弥赛亚就是拿撒耶稣，他要来了，他要来干嘛？来传道啊，因为是在实习，对，他要来传道。我们使徒们只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而已，像施洗约翰，我们先来，先让大家知道我们所传的拿撒耶稣，他就是基督，先让大家知道这个。对，要不然他们传什么？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他们也不知道要传耶稣。哦，原来耶稣有一天要替我们赎罪、受死、死在十字架啊！没有啊，他们那时候不知道耶稣的计划，所以耶稣没有指望他们去传这个。那耶稣指望他们传什么？对，拿撒耶稣，拿撒耶稣就是基督，拿撒耶稣啊。其实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他们回来之后，这一次传道回来的时候，耶稣问他们问题嘛，人说我是谁？所以门徒们就把老百姓的想法、各样的答案讲出来了。对，然后耶稣听完了之后，就问了：你们说我是谁？那个时候，西门彼得第一个跳出来说：你是基督。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回来以后，西门彼得是第一个跳出来讲耶稣是基督的话，那就表示他们奉差派之前，他们耶稣没有叫他们传耶稣是基督啊。对，如果耶稣在之前就讲，你们去跟人家讲我是基督的话，回来就不用讲，就不用问这个问题了。你们说我是谁了嘛？对不对？所以肯定。耶稣不是告诉他们：“你们去传传我是基督。”那传什么？他们大概是传拿撒耶稣要来了，拿撒勒人耶稣要来了，他会不会是基督啊？就是人的想法，人自己在讲，在猜呀、啊。耶稣就告诉他们，人子就到了嘛，耶稣要来了，对，耶稣要来到你们村子里面传道，对，所以这一群使徒呢，就等于是先替耶稣开路一样，这样就有效率了，传道就有效率了嘛，对不对？要不然所有事都耶稣自己来，广告耶稣自己做，当然耶稣不做广告的哈，我意思是说，开路先锋不是耶稣做的。所以耶稣在世为人，不可能这个像孙悟空一样，对啊，一根头发一吹，就变成72个孙悟空出来传道了，没办法嘛，对啊，对，所以他让门徒先在他去这个村庄之前，门徒先去了。耶稣正在别的城市传道，门徒先去了啊，然后也。啊，耶稣这个城市传完，就下一个城市哦，门徒去过了，就省了很多力气啊，应该是这样的性质。他们先去替耶稣说，哎，拿撒耶稣啊，对，没多久要来这边传道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告诉门徒。这个传道的脚步啊，会是很迅速的。主耶稣自己马上没多久就来了，所以呢，以色列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哎，人子就到了。到了干嘛？传道，这是第一个层面。对，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刚才前面讲到因为21节、22节那一边讲到那些受逼迫的事情，其实使徒们在那一次的奉差派去实习还没有发生， 等到后来，真正的建立教会了，那个时候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了之后的事情，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到有殉道的事情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有两个层面在这背后，这一段经文，主耶稣的意思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这一次实习的层面，以色列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对，耶稣来传道，门徒们先出去，预备人心，走在前面，耶稣随后就到，所以呢，有那种第一个迫切感，也那种传道会是非常有效率的，对，所以主耶稣预告这个。那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以后会落实到这个使徒们真正建立教会之后，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真正建立教会，他们会遇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子就到指的是什么？人子就到指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这是表达一个主耶稣对他再来的那种迫切，没有啊，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再来啊。以色列的诚意，门徒们都走遍了，耶稣还没有再来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再来啊。所以这段经文的理解，你不能够说，哦，对呀，那个对，针对主再来那呀，门徒们，你们跑过去，这个以色列所有诚意都还没有走遍啦，耶稣就第二次再来了，他应该不是指的这个事情而是要表达那个迫切感，那个迫切感，为什么？为什么要那么那要耶稣要强调这句话？以色列诚意还没有走遍，人子就要来了。明明会食言的话，耶稣的话会食言吗？耶稣的话绝对不会食言。那这里不就食言了吗？如果你讲耶稣就到了，指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话，结果门徒一传，传了2000年之后，他还没来。对，所以耶稣的话绝对不会食言。那他为什么讲这个话？除了指的第一个角度第一个角度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之前，这次只是实习。那这实习的目的是什么？实习目的在耶稣之前门徒们先到各个村庄去介绍耶稣就要来传道，这个就没问题了。对，那第二个层面呢？如果人子就来，指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将近2000年过去了，耶稣还没来啊！以色列诚意，他们门徒早就走遍了，耶稣还没来啊！所以你要如何理解？首先不是矛盾而是那个迫切感，那个迫切感是非常重要的。迫切什么？耶稣即将再来。耶稣对耶稣即将再来的迫切感非常重要。牧师啊，你这样讲，将近2000年过去了，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迫切有啥用啊？有用。非常重要，重要在哪？你知道吗？我们离耶稣再来多少年的时间？哦，你不知道，因为时间不能讲的，而且你也真的不知道，神也没告诉任何人啊，连耶稣都没有讲他什么时候再来。我跟你讲，你这个年纪啊，就你这个年纪啊。你离耶稣再来不会超过100年， 已经等了快2000年了，还不会超过100年。你听我怎么解释哈？你现在这个年纪再加100，再怎么换零件啊，你会150岁吗？你活不到150岁的，这是肯定的。再怎么换零件，对啊，你不会到150岁的。所以呢，你就在世这一段时间，这可能十几年，可能几年，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几十年啊，每个人不一样啊，对啊。可是你绝对不会超过100年，耶稣来了，不会。你怎么敢讲？因为你不会活过再加100岁，你活不到那种程度。那好吧，就算我死了。我睡了，对啊，耶稣在那边等个再等个200年来可以吗？可以，没错，是你也不知道耶稣还要让你再等多久，对啊，也许十几年，也许20几年，也许300年，也许500年，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耶稣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可以知道的一件事，啊。你睡了以后，这个时间跟你无关，这是可以知道的。然后你今天睡了，你死了哈，对，断气了，拜拜。对，你死了，你断气了。耶稣总会再来吧，是不是？你断气的那一刻开始，你没有知觉了。到耶稣，不管你等多久，200年也好，300年也好，20年也好，你这几年都在睡觉，跟你无关。所以你真正等的，就是你还没有死之前活着的这段时间，不会超过100年。你知道意思吗？西门彼得为主殉道，道钉十字架死了，一直到现在。西门彼得在干嘛？西门彼得没在干嘛，什么都没干，也就睡了的状态。对呀、啊，神也没有告诉西门彼得后来死里复活显现啊，来去传道也没有，他就在这个按照主耶稣的比喻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在神的怀抱里面安息着。没在干嘛，什么都没在干，对呀、啊，离现在将近2000年过去了，西门彼得什么都在，他在等吗？什么都没在干，有算等吗？没有，他没在等，他就是睡了，像睡美人一样，醒来有知觉的那一刻，对他来说就是刚醒来了。这中间等了将近2000年，他没知觉的，没有所谓的等，所以你等到你自己像这个样子，你自己等耶稣再来，不会到超过100年的。按照我这个年纪，我等耶稣再来，可能不会超过20年。对，你不知道的，我今年58了，要满58了，再加20年78，谁晓得啊？谁晓得什么时候走啊？对，那走了以后呢，没有所谓的等了，因为跟你无关嘛。这个世上，怎么样子大变化，再经过怎样子征战也好，各样的事情也好，搞了几百年之后，耶稣再来，因为这段时间跟你无关，所以你真正在等，就只有等你现在有知觉的这几年的时间。迫不迫切啊？我问你，如果这样想，迫不迫切？耶稣再来迫不迫切？啊，如果这样想的话，对啊，耶稣再来有没有份？你迫不迫切？耶稣再来没有份是什么意思？有份我们知道被提空中与主相会，太好了，我们从此在神的怀抱里面，对。那没有份的呢？耶稣再来没有份的呢？就继续死啊！ 继续在死的状态里面啊，继续睡啊，一直等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叫你醒过来，叫你死里复活，醒过来干嘛？接受审判，接受刑罚。你说迫不迫切？应不应该要迫切？你跟耶稣死里复活啊，耶稣第二次才有关系的时间，就这么现在活着的这么几年，你说应不应该迫切？对，断气以后这个人没信，来不及了，对吧？没信嘛，来不及了。所以针对还没有断气的人，应该不应该迫切？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要到了，迫不迫切？应不应该要迫切？我想答案应该是应该的吧，对不对？所以耶稣有那个迫切感，他知道，啊，他知道，人世间这么几年，就是你唯一能够跟他再来有关系的，就这么几年。那抓住这个机会，让他们信福音吧。抓住机会，我们这些人信福音吧。好，所以这一个层面来看，从这个层面来看，耶稣的迫切，你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对，以色列诚意啊，你们还没有走遍。对，啊，以色列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要来了。耶稣对他那个再来有那种迫切感。对，为什么而迫切？这是人仅有的机会。人活着，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只有活着的人，因为神是活人的神啊。等到你死了，肉体生命结束了，也就抵定了。之后没有再有机会的了，没有。啊，所以耶稣他有那个迫切感，以色列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了，就到了。对，好，这两种解释哈，有疑问吗？来问大家一下，要不然今天我自己独白了那么久。
老师，我想确认一句话，就是，就是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面睡了之后，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所剩下的这个零碎，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跟我们无关了。我这样表达，因为我这句话有点疑惑，所以问一下，这样表达是不是对的？
我没听懂，我没听懂你讲什么。
就是。就是说，当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它不还是在继续的运转吗？那主耶稣他再来的这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说跟我们这个已经睡了的人是好像没有多大的关联了。关键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不是。你的陈
啊。
述里面，你讲的跟我们没什么关联，你是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联，这是不对的。是这世上
所
在
以
那
我
段时间所发生的事跟我们已经睡的人是无关的。所以你的讲法上面你没有留意到，不是说耶稣第二次再来跟我们已经睡的人无关，那当然有关啊，怎么会是无关？我们就等那一刻啊。只是睡着没有知觉的在等啊，不过是我们，所以
就
我
是
没有等的感觉，
这个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无关。对，
我刚这里有点迷惑，所以我就把它问清楚一下。谢谢老师。
好，没问题。来，还有吗？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
老师，
有，
有没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福音还没有，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接受福音，耶稣就来了。
以色列人还没有接受福音，耶稣就来了。你说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接受福音，耶稣就来了。 也有可能是这样，对。不过呢，就你在这里面的较真的点就在于，对，就是文字上面的以色列的诚意你还没有走遍，人质就来了。一个是走遍，一个是你刚刚讲的还没有全信。走遍跟还没有全信，应该是两码子事啊。不过呢，多少也有关系，对，因为你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对啊，你都没有人去介绍基督的话，他哪有机会信呢？也有一些关联，是也有一些关联啊。对，不过呢，我会更倾向于就是对主再来那种迫切感我会比较聚焦在这里啦，对。而不是文字上的还没有走遍，我会比较聚焦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对他第二次再来，因为第二次再来之后意味着抵定了，抵定了，没机会了。对，什么没机会？没有信主的机会。耶稣第二次再来，还没有信的人就没机会了。不管你活多久那死掉的人还没有信，死掉，他当然就没有机会了嘛。那活着的人。对，所以耶稣的更大的那个负担就在那些活着的人还没有信。我会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从迫切，用迫切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回答你吧。
回答了，好的。
好啊，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吗？
牧师，我问一点，这里他说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你们，也就是说，当时在耶稣面前的耶稣对他们说的那帮你们就是门徒嘛。是不是说那门徒他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城？那门徒那些门徒，他们就已经睡了。然后就是那些世界上的事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所以，是不是你们也是指周围的那些当时的那个门徒？
你的陈述内容里面，你就讲到了哦，是不是他们也睡了死了这样？我想耶稣还没有讲这个啦，耶稣的焦点还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死之前，以色列城还没有走，诚意没有走遍。对，耶稣并没有去琢磨那一块，你们死了或睡了之后，我会之所以会提这个，我主要是要提到是耶稣有那个迫切感。然后人就会回应了，耶稣那个迫切感啊，既然你把那个迫切讲出来以后，那这个，如果你这个人子就要到，指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话，那时间可久了呢。我是为了要解释这个才提到睡了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久，不像你说还要再等2000年耶稣再来，是。人类历史好像等了两千，快将近2000年，耶稣还没有来。可是那是人类历史，跟你无关，跟你个人，你的个人有知觉的，就那么几年而已。我是角度是从这里切进来的而不是要讨论那个耶稣的诚意，他没有走遍，是因为睡了死了，所以没有走遍。对呀，你刚才提问就告诉我们，对。你的想法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指出来，耶稣这句话应该不是要跟你讲那个为什么还没有走遍？因为他们先死了，应该不是焦点不在那，有没有听懂啊？
我听懂了，但是因为刚才你也解释那些嘛，然后我就自己想到说，是不是那反正他们没有走遍，反正他们也睡了，那也以后的日子也跟他们没有关，我就这样想了，得，我听懂了。
好， 是耶稣本身他的迫切，他的迫切，他了解人嘛，他了解人生就这么几年嘛，他的迫切，对。好吗？还有吗？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牧师，
请说。
我想确定一下，也就是说，人，耶稣迫切的是人活着的时候，你信他，你才与他有关系。
是，
无论说以后就，只要你这个人睡了，你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是再有3000年，你这个与你这个死了的人是没关系。如果你活着没有信他，你就与他是没关系，所以耶稣迫切的就是人活着信他，你才能够和他有关系。即使你这个肉体死了睡了，可是你也是和他有关系的，对吧？
是，
嗯，好的，谢谢，我明白了。
好，还有吗？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我们往下走了。24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啊，你跟着耶稣走，你是耶稣的学生，耶稣是你的老师，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你称耶稣是主，所以你自己认为你是主耶稣的仆人，对，好啦。那就是耶稣用学生跟老师、仆人跟主人来比喻了，比喻我们这些门徒跟他的身份。学生是不能高过于老师的，仆人是不能高过于主人的。如果你只跟这个老师学，你学在从这个老师身上学再多，你也不可能超过这个老师。更何况，人的老师常常要留一手啊，对不对？要留一手啊，对啊，弟子这个，对，乾坤大挪移，第十层就是不教你，教到第9层，对，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对，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天经地义的哈。最多最多好啦，到你的老师临死之前，总算把第10层教你了，所以学生跟先生，你顶多一样，仆人跟主人顶多一样啊，也就罢了，啊，这是大家的，一般的人都知道的，哈，没不算什么真正的道理啊，一般人都知道常识啊，那好啦，这也就罢了。如果是常事也就罢了，人呢，既骂家主人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家人，就啥意思啊？那你就知道啊，人家在骂耶稣别西卜啊，鬼王赶鬼啊，对应在马可福音就是鬼王赶鬼啊，人家在叫路加福音也是啊，鬼王赶鬼，说耶稣鬼王赶鬼。人家既然骂我耶稣是别西卜，是鬼王，更何况你啊，你跟我的学生啊，更何况他的家人啊，家里面的人啊，仆人啊，或是学生啊，对啊，人家连耶稣都敢这样骂了，更何况你们啊，所以啊，人家以后也会骂你的。换句话来说，耶稣受逼迫，耶稣被人家错误对待，你跟随耶稣的门徒，以后传耶稣是基督的，传耶稣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你怎么可能指望你可以啊？我偏相安无事，我传耶稣的，耶稣被逼迫，可是呢，我有特权，我就能够，对啊。日子好过得很啊，不会有被错误对待，不会有属灵征战， 对啊，我就这个一方面乘着福音，靠着福音养生；二方面呢，我做一个安乐王啊，对啊，我永远不会被逼迫，怎么可能啊？对，你的主人耶稣，人家都骂他鬼王了，那你更是，你就是小鬼，更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主耶稣在这说什么？受逼迫，你为了耶稣传道受逼迫，那是必然的。对，那是必然的，一定会受逼迫。对，你为了传耶稣，传耶稣的福音，你一定会被逼迫。人家既然骂耶稣是别西卜，他肯定也骂你。对，更何况那个时候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了。对啊，照那些不信的人来说，耶稣根本不再是重点了。重点是你还活着的，还活着传耶稣死里复活的你，他肯定逼迫你，对不对？你现在就听到啊、哦，基督徒啊，对呀、啊，这些不是三次的基督徒被人家逼迫，被人家这个安那个安啊，叫过去问话，关你几天。你不会听到人家还来毁谤耶稣啦？对啊，耶稣已经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信了，他们是过去式了。人家不会针对耶稣，人家针对传耶稣的你。人家对啊，耶稣在世为人，既然被人家骂别西卜，你呢？你后来传耶稣的，你肯定啊，人家针对你的，人家要对付你的。所以你躲不掉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呢、啊。耶稣他自己受逼迫，你呢？你怎么可能躲得过逼迫？啊、哦，所以主耶稣在差派之前跟他们讲清楚了，他们将来会遇到的状况，像羊被牵到牵到狼群里面，对，从人的层面看就是这样。可是从耶稣的层面来说，你愿意去，你就有耶稣的同在。接下来耶稣就要讲一些正面的了。如何面对这个逼迫了？你该怎么想来面对现在的逼迫？哎，将要面对的逼迫，你该怎么想？神在替你撑腰啊！所以我们来看神如何替我们撑腰。来。26节到3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所以你们不要怕，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文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阿门。
阿门，这是主耶稣在替他所差派的门徒撑腰的经文。所以整个第十章，整个第十章就是在讲差派的原则。有一些原则是有时代性的，比如说外邦人城不要进啊，撒玛利亚人地方不要去啊，那是时代性。可是绝大部分的这边教导其实都是差派原则，所以前面讲到的，对，你奉耶稣的差派，对，去传道，一定会遇到属灵征战，一定会遇到逼迫，那怎么办呢？不要怕，所以26节到31节主题就是不要怕。26节，所以呀，不要怕他们。 对，人家会逼迫你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因为掩盖的事不显，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不，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哦，你看圣经讲，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掩盖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所以啊，你们这些坏蛋啊，在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干那些坏事啊，隐藏的、掩盖的，你看，总有一天东窗事发，你们会被发现的，是吗？这句话这样解释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句话不是独立存在啊，掩盖是没有不露出来，隐藏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不是独立出来的。如果圣经就独立这一句话，利未记哪一节经文就是这一个法条是这样，掩盖是不被露出来，隐藏你可以这样相信。对，人就不能说谎啊！你说谎了，你有隐藏的事，你看后来神都把它露出来了。你看你想要躲，你想要藏，坏事干尽了啊！现在东窗事发了啊！不能这样讲，因为这句话不是独立出来的。那如果你真要这样讲，这世界上有多少的秘密啊，在人家肚子里面就一直待在，对啊，死掉，埋在棺材里面了，多少的秘密啊，是不是？掩盖的事其实也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也有人也有不被人知道的，那不就矛盾了吗？所以这一节你不能这样解啊。当然你人家真的是干了一些昧着良心做的事，你发现了，你讲讲气话，你把这句话拿出来讲，你看圣经这样讲，好啦，知道啦，那你讲气话，可是解经不是这样子，那句话根本他的神真正的心意，透过这几个字，不是要讲那个事啊，对。你听你这样讲，就解错经文了。你还说圣经说呢？神没有这样说啦。那神到底说什么？耶稣到底说什么？不要怕他们，因为才开始讲后面这个。为什么不要怕他们呢？因为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去传道，就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这些羊啊，被差派的羊啊，不要怕狼，不要怕狼群，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什么不要怕呢？人家要杀你，对付你呢，为什么还可以不要怕？因为掩藏的事不没有不露出来啊，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牧师啊，你在原地打转，你没有继续在解释。好啦，耶稣就继续解释了，27节，我耶稣呢，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在明处要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见的，都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所以，这个掩盖的事不是亏心事，隐藏的事不是干坏事，背着人家干坏，不是，那是什么呢？是耶稣暗中告诉你们的。耶稣在你耳朵里面给你听到的，那耶稣他不犯罪的啊，他怎么为什么要暗中告诉人呢？像讲那些见不得，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讲那些见不得光的话，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是呢？这个暗中明处不是这个演讲，是暗中干坏事。明处不是，这是私底下跟公开的意思。私底下告诉门徒的，你公开要去宣讲出来。你耳朵所听见耶稣所讲的话，要房上宣讲出来。你看耶稣跟门徒讲些什么？烧着耳朵讲悄悄话吗？你知道吗？那一个人怎么样又怎么样，多可恶啊！耶稣会这样八卦吗？我跟你讲哦，现在耶稣，我跟你讲哦，这些事情你不可以告诉人家哦。我是我跟你知道，是你知道我知道而已哦。耶稣会这样讲话吗？ 小人，不会的，耶稣不会这样讲话。所以你暗中告诉你们的耳中所听见的那些话是什么？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对门徒的教导啊，按部就班的启示啊。现在群众时候还没有到，这些门徒训练的道，他们还不是这个时候他们听的啊。所以耶稣现在只跟你们这些门徒私底下讲啊。可是耶稣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像，对啊，传福音的过程呢，要建造门徒的过程，凡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这里的暗中告诉耶稣告诉门徒的，不是那一些干坏事的事了，不是是这个私底下跟人家咬耳朵啊，就是这个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一些狗屁唠糟的事，不是。耶稣讲的话从来不会是那样的话，那耶稣讲的话都是教导，都是天父上帝的吩咐。所以这些耶稣私底下告诉门徒的这些主的教导，有一天你就要公开的要宣讲出来，因为那是神的话。所以你耳朵所听见的都要在房上宣讲出来，要站着公开的让人家注意到的宣讲，就是把主的吩咐要讲出来。好啦。所以连接前面的，什么是掩盖的事不露出来？什么叫隐藏的事不被人家看、不被人家直面、不被人家知道？它指的是之前过去神还没有启示的奥秘，叫掩盖的事，叫隐藏的事。时候到了，神要告诉天下众人了。派你去传道，就是把过去的奥秘，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对，这些过去隐藏的，对，没有显明的，现在你们学到了，你们要把公开讲出来，要把这些道公开的讲出来。所以这掩盖的是隐藏的，指的就是后来，都是主耶稣所教导的他的话。之前是奥秘隐藏起来，现在呢，要揭开奥秘的时候到了。对啊，揭开封印的时候到了，所以封印揭开来，神的启示要告诉世上的众人。好，所以啊，把这些掩开的事、掩盖的事、隐藏的事，就是神的奥秘，公开宣讲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听懂意思了吗？你今天受奉耶稣的差派，是要宣讲，神要宣讲，所以神会保护你，因为神会保护你，所以你不用怕狼。虽然从人的眼光看，传道就是神差派的仆人进到狼，也像羊进到狼群里面，充满了凶险。可是因为你们要做的事，神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忠心的、良善的去执行它，就是去传道。过去是掩盖的，过去是隐藏，现在完全要显明出来，要跟世上的众人讲了。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怕那些狼。为什么不要怕？因为神挺你嘛。好啊，28节、29节、30节，就是神挺，如何挺了？如何挺这些传道的？28节，对，本质上来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所以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呢，你不要怕他。啊，谁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就一般的人呢？甚至魔鬼撒旦都可以讲能够杀你身体，人能够杀你人，他不能杀你人。连魔鬼撒旦那天使长啊，堕落的天使长能够杀你的身体，可他没有办法杀你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灵魂直接属于上帝。是上帝来定夺你的灵魂的生与死。什么叫灵魂的死？什么叫灵魂的生？灵魂的死就是你跟神没有，你的灵魂跟神因为罪而关系断绝了，这叫灵魂的死。 那灵魂的生呢，让你得永生，你的灵魂有永生，什么意思？你跟神关系恢复了，这中间拦阻的罪得赦免了。所以，那谁能够杀灵魂呢？魔鬼撒旦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他只能被动的欺骗人犯罪啊，而他没有办法杀人的灵魂，对，因为人的灵魂取决于上帝，只有上帝有那个权柄赦免人的罪啊，魔鬼撒旦没有啊，他连害啊，主动的让你的灵魂去死的权柄都没有。对，他只能害你这个人，对，犯罪，你个人的犯罪出于你自己，他只能欺骗你、引诱你、试探你，害你犯罪。可是决定犯罪那个主动权不在魔鬼撒旦，在人自己，所以魔鬼撒旦没有任何的资格能够害你的灵魂去死。他没有那个资格主动的让你灵魂死，他能够借着试探来害你，害你主动的你自己犯罪，所以魔鬼撒旦没有办法主动的让你丢掉你的生命，魔鬼撒旦做不到，他没那个权柄，没那个能力，他只能欺骗你犯罪而已。真正能够主动的让你的灵魂，对，因为罪的缘故而去死，而跟神隔绝，只有神自己，只有神自己有那个权柄。所以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就是人能够杀你身体，可是他人没办法杀灵魂，魔鬼撒旦也没有办法，乌鬼都没有办法，所以不用怕他们。所以这些对付你传道的人，那些人也好，那些灵界的权势，你不用怕他们，不用怕他们。为什么不用怕？你忠心良善跟随主，有一天主让你死里复活啊！啊，对呀、啊，你忠心良善的按着主的心意去传道，你殉道了又怎么样？耶稣让你死里复活，耶稣还让你穿白衣呢，耶稣还让你头戴荣耀的冠冕了、啊，尊贵荣耀的冠冕，耶稣还跟你他跟你跟他一同做王掌权呢、啊。所以啊，那能够让你殉道的，能够杀你身体的、啊，哎，那些人呢、啊，他们没有办法杀你灵魂，魔鬼撒旦权势也没有办法杀你灵魂。哎，对，不用怕他们，你有不用怕他们底气，因为耶稣答应你会有死里复活的身体。所以干嘛怕他们？不用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谁呀、啊？谁才有那个能力把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都灭在地狱啊？谁呀、啊？只有神自己啊！所以你如果任何惧怕，对，你应该惧怕神，你应该怕神，你应该啊敬畏神。本来就应该的，对。可是你又知道了，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慈爱的，尤其是对啊，对他的受造物，对他所看重的人，对，神是慈爱怜悯的，所以一方面你要敬畏神，因为害怕神，因为神本来就是能够杀你身体，也能够杀你灵魂，因为罪的缘故。可是另外一方面，神是爱你的，他不舍得你为了罪被迫啊与他永远隔绝，所以他来救你，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要来救你，神是慈爱的。好，28节在这里哈，对，有疑问吗？对，26到28这样串在一起，有疑问吗？啊，我继续讲下去了，当做没有吧。对，对，后面这3节，对，这整个来说，主耶稣，对， 在鼓励这一些奉差派去传道的，鼓励他们刚强壮胆。前面讲到逼迫，逼迫是躲不掉的。对，可是呢，你不用害怕。虽然像奉主的差派，去传道，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可是你不用怕。对，不用怕。因为你所做的事，就是把过去掩盖的启示、过去隐藏的启示，现在要讲出来，明处讲出来，站在高处讲出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既然你走在神的旨意，神要你不用害怕。好啦，接着继续讲，给他们底气啊。26、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常常用这比喻来告诉基督徒哈，对啊，你是宝贵的，神是神是一定会保护你的。我们常常讲错了，我们把这群你们扩大到所有自认为的基督徒，我们彼此这样的鼓励劝勉，错了，因为这里的你们不是指每一个自认为基督徒的，不是，专门是顺从主的心意去，就顺从主的呼召去照主的心意传道的。这你们指的是这一群，不是所有自认为的基督徒。对呀、所以基督徒互相中间，你如果这样子就直接拿这样的哦，这是神应许你啊！你看你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麻雀呢对呀、神还这个保护他们呢、你用这个话去鼓励一般的基督徒，你肯定会遇到一些没有啊，对呀、这个人后来还是死了，这个人后来还是倒霉啦，神没有保护他，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因为你搞错了。耶稣这一方是应许，可是应许的对象是谁？不是每一个自认为基督徒的。耶稣的应许是那一些奉差派传道的，奉差派传道的，即使奉差派传道也有殉道的，所以这边提到了耶稣的应许是要保护那一些奉差派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不过耶稣也没有把话讲满，每一个奉差派的，对呀，耶稣都要像保护麻雀一样保护他们。没有，耶稣说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也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看到麻雀，有时掉到地上的，再也飞不起来的，父许可。对，你不能说啊，你看耶稣，你讲的话不灵。对，我前几天才看到一只麻雀在这个地上动都不能动，掉下来了。你不要这样，这个地方跟耶稣较真啊，耶稣是比喻啊。对，然后耶稣也讲了话，话也讲圆了，对不对？你们的父不许。换句话说，有些麻雀，对，掉到地上死了，是父许可的。对，从那个麻雀比喻来说，是父许可。那也就是有一些奉耶稣的呼召去传道的，哎，殉道了，死在工厂。那是父许可的，那是父许可的，父许可，为什么许可？因为 在这一些殉道者身上得荣耀。能够为主殉道，那是福气啊！12个使徒当中有11个为主殉道，没有为主殉道的，就是那个使徒约翰。使徒约翰虽然没有为主殉道，不过他也差不多为主殉道，到老一直被关在拔摩岛，就他一个人一直被关，可能死之前放出来了，然后他就死了，那跟殉道没任何两样吧？不过，对啊，也应验了主耶稣告诉西门彼得：“我要他活到我再来，干你何事啊？”因为西门彼得听了耶稣讲他以后要怎么死的，对啊，年轻的时候爱到哪里就去哪里，自由得很，而到老的时候啊，被人家捆绑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知道他怎么死的。西门彼得听完以后，阿门，他接受啊，他开始好奇了，那一个约翰呢？那一个约翰呢？对呀、啊，就耶稣就用这个话来回答他，我要等，让他等到我再来再死，对啊，跟你何干？那耶稣并没有让这个使徒约翰对啊一直活到他再来，不过他是12个使徒里面命最长的，等于是12个使徒唯一没有说死在刑场的。我在说什么？父许可，父许可殉道的事情，为什么需要？就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机，需要有那么一个神的圣徒为主殉道。按照耶稣的话来说，就是为他的死里复活来做见证。你如何见证主耶稣真正死里复活？那你如何见证这件事情？你没有任何的人的其他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表明我为了主耶稣死里复活这个信息，我相信，而且我相信他是真的，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了。所以为了证明这个，我宁可为了这个信息殉道而死。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见证他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11个使徒，因为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了，经历那个显现，而且他们深深相信耶稣真的死里复活，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因为耶稣说他会死里复活嘛，在死之前都会说他死里复活，所以后来真的死里复活，就印证一件事情，在耶稣嘴巴里面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主耶稣说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后来这11个使徒一个一个都是为了主耶稣死里复活而殉道，因为对他们来说毫无牵挂，没有任何难处，因为时候到了，主就是借着他的。为了传福音，为了传主耶稣死里复活的道理而殉道，用他们的殉道来印证，用他们的生命意志来印证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所以啊，这里面我在解释你们的父许可。可是如果你们父不许可你们殉道的话，所以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像麻雀一样，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就是神宝贵这些传道的人，神所呼召来传神的道的这一些人，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对，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这里的你们不是所有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神没有应许所有自认为自己是，因为很多是假的，对，还没有真正信，还没有信到那个点上的，主没有答应他们，对，每一根头发都数过，主答应的是谁？主答应的是那些顺服神呼召的， 顺服神呼召去传道，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哈，我们常常对圣经的理解都是断章取义的，啊，而不是跟着事情这个故事的脉络有一个完整认识的，所以我们的解经，对，我们的解经大有问题。哦，太多的断章取义了，对，因为不是文章看懂了以后，你得到的结论，是因为人有需要，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我赶快用圣经来安慰安慰自己，或者是哦，教会有这个需要，牧师讲到的时候，用这一节圣经来安慰安慰他们。哎，心态是没错的，可是，哎呀，你对于你这个本身对圣经的理解不是通达的，所以就自以为是的把一段经文就拿出来，哦，圣经这样讲，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是你断章取义，你没有发现了。比如说，圣经说掩盖的是没有露出来的。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是没有不被人知道。所以啊，你们不要做亏心事，神在天上看着，有一天都会显出来。神真的这样讲吗？你说了义愤填膺了，很可能那个时候你都动血气了，你这个大胆的替耶稣讲了，结果耶稣不是那个意思。对呀、啊。如果圣经真的这样讲的话，这地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秘密啊，跟着人进到棺材里面，那埋在肚子里面。对，搞特务的专门搞这些秘密啊，都是秘密啊，这个机密那个秘密。对，对，隐藏的是，掩盖的是不会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看见的。对，跟事实的经验不符嘛？你这样解就跟事实经验不符了嘛？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太多的时候在断章取义，对啊。然后我们安慰其他那个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我跟你讲啊，对啊，你的头发耶稣都数过，人家还没有神的呼召，还没有乖乖的听从神的呼召去传道呢。很可能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呢，结果你就替神答应他了，对呀、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文章要看完整，它是有上下文的，是完整的，对，不是不要断章取义，你断章取义又真就是替耶稣找麻烦，对，耶稣还要花时间来跟这个人磨啊，要跟他解释，对啊，没有呢，结果。你自己跑得比耶稣还快，对，啊，结果呢？耶稣没机会跟他解释了。好，有疑问吗？26到31节，耶稣给传奉这个，给这些回应神呼召、忠心服侍的这些人底气啊。神给这些童工底气啊，神会照管他们。有疑问吗？应贵仙姐妹有疑问吗？哦，被点到名了。
哦，老师没有，哎，我戴耳机。
好，谢谢。
谢谢老师。
陈荣群姐妹有疑问吗？陈荣群姐妹有疑问吗？不方便讲话。好，袁新平姐妹有疑问吗？袁新平姐妹有疑问吗？
啊，没有疑问，老师。
好，谢谢。好，没有的话，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了。 接下来32节，读到39节，32节读到39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凡在
凡
人间，
在人，
姐妹你读吧。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阿门。
阿门。好，这是主耶稣他继续的教导就是还是一样，就针对奉差派这件事情针对奉差派好，所以32、32节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没有所谓的暗暗做耶稣的门徒这回事，没有。你说你信在心里不让人家知道，当然是因为神怜悯了，神没有让你早早的就遇到了，必须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认他。对，你暗暗做耶稣门徒做了很久，可是如果你一辈子都这样的话，你等于没信。你最后一口气之前都是这样的态度，我现在心里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等于没信。你对耶稣来说，耶稣认为你没信。当然，你心里怎么想，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就一定要把这句话讲出来。你真正的信，你必须要在人面前表明你真的信。要在人面前认耶稣的，所以才会有这段话。凡在人面前认我，我耶稣。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这是我的子民。耶稣会跟父神说：“这是我的子民，这是信我的，这是我用我的血把他的罪遮盖的人，这是我的人。”所以天父上帝看这个人就是耶稣的人。天父上帝会认定这个人信了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血遮盖他所有的罪。天父上帝认他，因为耶稣认他，所以天父上帝认他。结果，对啊，你暗暗做耶稣的门徒，在死之前从来不跟人家讲我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好了，既然你不讲，你不跟人家认，好了。对，33节，耶稣讲了：“凡在人面前不认我耶稣，我在我天父上帝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没有所谓的一辈子就是一直到死都是暗暗做耶稣门徒的，没有。因为如果真的有这样，是他等于没信，耶稣也不会认他。所以我不帮人家秘密受洗的我们以前在这里，在我们这边呢。对呀，儿女出国留学，能够出国留学的很多做家长的都是体制内的，国内讲话叫体制内的。所以呢， 儿女长大了，出国留学啊，成家立业了，生了孙，来带孙，出来带孙，就是体制内的人退休了出来带孙，这我常常遇到，我们常常遇到这些人呢、啊。有些很低调，那些体制内的官越大就越低调，因为来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嘛，越低调。哎，他们也有机会听到福音，听着听着，哎呀，挺有道理的。对呀、啊，哎，看到人家办洗礼啊，人家邀请他受洗，他也想，可是呢，一想到，哎呀，回去人家拿那个照片来举发我怎么办？我这退休金还领不领啊？怎么办？他要求教会秘密受洗。那以前我们就看到，这牧师就会配合他们嘛，啊，理解了，秘密受洗。你就一路秘密到底。啊，在人面前就不认耶稣，那我帮你洗礼，我不是害你吗？害你以后耶稣不认你啊！我不会，我不帮人家秘密受洗的。你怕时候还没到吗？你不要怕，那你还怕这时候没有到，就先不要帮你洗嘛？对呀，我感谢主啊。我传道的过程有帮一个啊，说来也很有趣，县里面的统战部部长退下来了，帮他受洗，感谢主，神也预备的，他那以前是管宗教的嘛，所以什么教都去看过了，啊，都去看他的工作啊。所以啊，平常也微服出访啊，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坐在最后一排啊，对，当官的嘛，就坐在最后一排，对，看你们怎么做，监督你们，对，很有意思。后来也是这样来到海外，带孙，那、啊、也有机会来看看，哎，对啊，以前干这个的嘛，干思想工作的嘛，现在来看看。哎，你们海外这些华人教会到底怎么干的？他也来坐进来听，听着就发现不一样。听着就是我们讲到嘛，听着不一样。原来圣经这个意思啊！听着，感谢主啊！他从一个管人家的官，然后就真的听懂，后来就这样听懂了，他真听懂了，感谢主，他真信。真信了，回去以前一定要受洗，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什么秘密受洗啊？对，人家真信的，他信到点上了，他知道这是真理，他知道神是真的，人家不怕了。啊，按照你们那一边的讲法，这种人叫叛徒，你们内部检讨当叛徒来对待。对，感谢主啊！不过还好，因为县里面的嘛，相对来说还是小官，对，所以这方面的顾虑还没那么大。他官越大，顾虑越多。对，我们这边真的遇到一些真的大官了，真正的大官遇到了。对，以前我信主的那个教会，我真的遇到一个老婆婆。老伯伯，哎，这态度很谦卑的。天哪，后来才知道，间接的才知道，这么大的领导在我们这边，对啊，藏着。人家是以前江总的副所长，江总当所长的时候的研究所的所长的时候的副所长，这官是真大啊。谦谦卑卑的在教会里面听讲道，不过他就是很低调啦。不过他后来还是没有真正的啊，这个至少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他受洗啊。我很谦卑啊，很愿意听到，啊，感谢主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 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和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哎，怎么主耶稣又话锋一转，讲到这里来了呢？其实这跟差派是完全的相干的。你知道耶稣现在讲话的对象是谁？至少马太福音这一段，他讲话对象是谁？你们呢？就是这一群奉差派去传道的人，就12个使徒临出去实习之前，耶稣跟他们讲的。所以耶稣讲话的是看对象的，这个对象到哪一个程度，他说话说到哪一个程度，不能太过。要不然他听不懂，听不懂起反感了，也不能不讲。时候到了，不能不讲。你该知道了，耶稣一定要跟你讲。你现在不能接受，耶稣还要跟你讲，因为时候到了。啊，那一时间不能接受怎么办？你时候到了，这是神的事情，这是天父上帝的事情。对，时候到了，你需要一个决断点了。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开始跟这些跟随他，好多人跟随他当门徒啊，要跟他一起传道，就开始跟他们讲什么？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啊，不断的强调，反复的强调，搞得这些愿意跟随耶稣传道的这些人开始面露难色。你这道甚难，谁能够信呐、啊？好多开始打退堂鼓了，不跟了，不跟着耶稣传道了。你看，还不是一般的慕道友，是不跟着耶稣传道啦。时候到了，那么多人现在跟着耶稣是显学啊。耶稣受欢迎的程度，走到哪边都有神迹奇事啊！哇，跟着耶稣多威风啊！更何况还被差派出去，像耶稣一样行神迹奇事，多威风啊！多少人想要跟着耶稣传道啊？嘿嘿，时候到了，要讲一下你没办法接受的，就是这个时候讲。那么多人本来要跟着耶稣，就有那么多人现在不跟着耶稣了，就是这个时候讲。所以主耶稣他的谈到是看对象、看时机的，啊，看对象，他到这种程度了，他应该要知道，即使他现在不能接受，还是要跟他讲。所以焦点从来不是，哎，这个人会不会信啊？我只讲他会信的。你讲的人已经在把神的道打折扣了，他信不了怎么？时候到了，信不了怎么？还得讲，他信不了，信不了就由他信不了。因为他信得了，信不了，取决于天父上帝。你传道人负责忠心，你负责在神面前忠心良善。神要你讲你就讲，神要你不讲你就不能讲。啊，你负责忠心良善，你不负责人家信或不信。神差派耶利米，哈、啊，那真是对当时候的老百姓大观了、啊。啊，那这反派中的反派啊，专门讲反话的，对，人家反对他，人家不信，讲不讲还得讲，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差派，神的差派，所以耶稣现在讲一些人听不进去的话，还得讲，他的门徒很可能也没办法接受，啊，对呀、啊。只有耶稣搞了那么久，行那么多神迹奇事，那么多人跟随他，只有耶稣告诉我。差派我之前告诉我，你们不要想我耶稣来地上是叫地上太平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啊！天哪，讲什么？对啊，一般很多人都说啊，信宗教是好的，你们信耶稣是有福气的，各种宗教都是劝人与人为善嘛。听起来好像很宽宏大量哈、啊，对呀、 对呀，人也很好哈，你信耶稣，他不反对你，还赞成你啊。他想错了，他想错了。对，耶稣他的传道，重点不在劝人为善，不是，劝人为善不是重点。耶稣来到人世间，最重要的目的让你得生命，得神的生命比劝你做善事重要多了。啊，因为劝你做善事没有解决你人罪的问题。耶稣要来要你得生命，解决你生命里面你解决不了的罪的问题。你里面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这个已经是根深蒂固的结果。对啊，你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已经影响你整个人的生命了，定型了、定性了。对，结果劝你为善，这叫轻描淡写。对，你可以劝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劝他为善，你劝有用吗？他的帮助人，他的做善事能够解决他自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问题吗？所以耶稣来，重点根本不是劝人为善。耶稣来的重点是叫你得着神的生命，劝你信耶稣，劝你信耶稣替你赎罪，劝你信耶稣，他死里复活。劝这个，不是劝人为善。等到你信了，你生命改变了，对，真的有神的生命住在你里面了，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成为新造的人了。神的灵在你里面，使得你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善，为善不是用劝的来的。我们从小到大有多少公民道德的教育啊？如果有用的话，这世上有多那么多坏人，是不是？怎么可能啊？如果有用的话，对，如果有用的话，这些做官的、书读得好的，应该个个都清廉无比啊，不是嘛？这个世界完全相反，不是嘛？为什么？难道劝人为善的这些书？他们读的不够多吗？那多得要命啊！写文章写出来冠冕堂皇的，对啊，坐起来开会讲这些大道理，人模人样的，会开完该拿到红包还继续拿，该收受的贿赂还继续收，对啊，你这些劝人为善有用啊？耶稣马上就看到这问题的症结，症结不是你善。你有没有劝你为善的问题啊？症结是你的生命，那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那个生命，那个生命，神要取代，神要用神的生命来取代那个你那个老我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那怎么取代？怎么让你取代？让圣灵内住，圣灵内住，对，那个。如果你又想干坏事，那个责备就一直在你的心里，不是只是你的良心责备你，是神在责备你啊，神的灵在你心里不离开的责备你啊。你总有一天神会成功的，你再怎么厉害，你能够抵挡神呐、啊，你抵挡不了的。神现在住在你里面，神的灵住在里面。好。所以，耶稣他要传的真正的是使人得生命的道，那跟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关？关系可大了。耶稣用的方法不是人间的方法，所以他不怕冲突的。耶稣不怕冲突的，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什么意思啊？属灵征战，这地上动刀兵指的是属灵征战。 耶稣来必然造成地上的属灵征战。这个地上靠着人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太平的，做不到，因为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这种东西，人是自私自利这种东西，人组成的群体，不管你群体的大小，全部都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为什么这个国家要跟别的国家斤斤计较面子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要跟别的国家斤斤计较资源的问题？有利可图的事，他绝对寸步不让。为什么？因为国家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啊！每一个人，连带着每一个人所组织的家庭也好，所组织的小学的班级也好，运动会的时候，班级在比赛，你会替隔壁班加油吗？你不会。两边打的时候，好像真的是仇敌一样，即使是打球，因为人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嘛。对呀，所以任何的一点小小的理由都可以。都可以一个合理化、正当化，变成群体性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理由，正当理由，还觉得正当理由，人的罪性是这个样子啊，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所以耶稣来是把天上的公义要带到人间，把天上的慈爱要带到人间，这跟人的思维是完全相反的，人自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形成的文化，形成的这个民族共识，全部都是相反的。所以，耶稣要把真正从天上来的太平带到人间呐、啊，这是权势当中这个搏斗啊，所以必然带来属灵征战。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你们不要想，怎么想？用人自己的想法想，用人自己的标准想。你跟耶稣是平行时空啊，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不要拿你的标准来套耶稣，觉得耶稣哦，传耶稣应该要让地上太平。”不是的，地上没有真正的太平，没有的，因为人性里面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你看人自己不知道，没有意识，对，没有意识，我们这样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对，人会自私，那是相对的，你自私，所以我体会到，我自私，你体会，那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对于所谓自私自利，只了解到人互相的相对的层面。而且人的手指啊，指出去，对啊，一个指头指着别人，专门指四个指头指自己都不知道，连这个自知都没有。所以人的标准就是这样的肤浅的可怜，然后人不自知，结果，对啊。耶稣把他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把他的救赎讲出来，结果你们说成洋教，啊，被你们说成那个离经叛道，谁离经叛道啊？什么是经啊？什么是道啊？哎，你知道神是有多大的耐心包容世上的罪人呢、啊？对。让耶稣来受尽这样的屈辱，就是要把神的爱、赦罪之恩带到人世间了。所以属灵征战是个必然，这个属灵征战目的就是为了把神的爱带到人间，把神真正的太平带到人间，必然会有水，因为人不服气，人有人自己的标准，所以一定打。对。我们中国人拒绝神多久的时间了？我们不断的在拒绝，不断的在拒绝，不断的在打，是属灵征战，不断的在打，是神在宽容啊，是神宽容我们中国人啊，对。 如果神真要对付的话，那还不简单？三两下，你是再怎么样的权势，他三两下就可以解决你。对，那是神在宽容我们中国人。对，所以不要想说我来这地上叫，我耶稣来是叫地上太平。这地上太平用人的标准看的那种太平，没有的，人这种太平都是假象，对，都是假象。我耶稣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用地上的标准看太平啊，不是，地上不会有真正的太平，不会。对，因为人的想法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这种东西，这人的人性里面充满了罪行。要实现真正的太平，必须是人性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你愿意真正的尊主为大了。你真的尊我们天父上帝的名为圣，为了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正在做的，我们基督徒们在传福音的、传道的基督徒正在做的，奉神差派正在做，就是真正使地上太平的属灵征战。我们正在做的是属灵征战。透过这个属灵征战，神要实现的就是人心真正的归向神，尊主的名为圣。在尊主的名为圣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带出来真正的太平，那是千禧年国才会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耶稣他这样讲话了。不要想我来叫是叫地上太平，就是你们这种地上这种太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实现这种人间人觉得的太平，不是，而是一定会有动刀兵的情况在地上，这是属灵征战，必须有先有这个属灵征战，才可能会落实啊，人都尊主名的为圣。所以属灵征战是必然的，所以后面接下来讲的就是属灵征战的现象，因为我来呢是叫，不是目的啊，是使得，叫这个字不是讲目的啊，耶稣来的目的啊，耶稣来的目的本来就是把天上的太平带到人世间，神的国完全的掌权，这是耶稣来的真正的目的，神的国。在人的心目中完全的掌权，目的在这里啊。那个时候有真正的天上而来的太平，可是在这还没实现的过程当中，就充满了属灵征战。所以耶稣来，使得这个地上会有动刀兵的情况，使得教，使得，所以这个教是使得，而不是目的。对，耶稣来目的本来就要叫地上太平的，可是那种太平不是人间的这种，是天上神直接掌完全的掌权的那种太平。对，那地上人都自私自利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搞得来？不会的。那相反的，因为耶稣所传的神完全的掌权，反而跟地上的权人的权势是对抗的，所以人的权势一定要反神的权势的，反而会有刀兵。那具体展现在哪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属灵征战过程当中，会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本来是有那个关系在的，人的爱的关系，爱的连接。可是因为福音的传递，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先尊主为大了，所以他所带出来的这种这个文化这种价值这跟人的文化跟价值完全相反。所以啊，你信耶稣的人，因为你信了耶稣，真信了，你的思维，你的价值观，开始跟地上不一样。那原先熟知你的人，在爱的连接、爱的关系当中，比如说你的父亲， 比如说你的母亲，比如说家里的这些亲人，原来你在同一个价值体系的，现在你先信主的人是神的价值体系在这里，这两个价值体系是互相的冲突的，是彼此相左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你先信主的人，因为你信得清楚的缘故。跟你原先习惯的价值体系会越来越生疏，人家自然而然把你当生疏了。哎，平常我们，对啊，礼拜天大家休息的时候一起上个馆子，哦，我们家族聚餐成，对啊，挺好的。为什么你信了耶稣就不来了？你信耶稣人正在尊主伟大，对，哎，结果他们还没信的，他不知道尊主伟大，他不知道主日因这个是主死里复活的日子在庆，他没有。他继续邀你来，就你不来，你不来，他用各种坏话来讲你了，自然而然的，对，哎，开始毁谤你了，开始心里在想你为什么不来，因为你比较拽，是不是？你们基督徒比较拽，是不是？魔鬼撒旦又在里面动工，又在人的心里面就发酵作祟，所以冲突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不是我们基督徒啊愿意跟人家冲突，不是，他必然会出现。他必然会出现，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对，所以主耶稣讲这段话，事实上是打预防针，你们奉差派了，12个使徒现在奉差派出去传道，即将面对的是属灵征战，所以主耶稣先讲出来，你们会遇到这种现象，甚至你万一愿意在神的呼召上忠心良善。魔鬼撒旦就在你的家人里面搞，让他们成为你的仇敌，让他们觉得你是他们的仇敌。所以讲明白了，对啊，奉差派这件事情是在属灵征战上面，所以各样的属灵战争可能会遇到。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3节哈，耶稣继续讲下去，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们一般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如果没解的话，好难呐、啊，而且觉得不合理。对呀、啊，父母亲不管你孝不孝顺，可是你对于孝顺父母，你是中国人，你是知道的，几千年来的教导，对呀、啊。你怎么可能过爱父母过于爱其他任何的事情？你更不要讲了，爱儿女，做父母亲的爱自己儿女，把自己儿女当最大、最重要的最爱，不就是理当如此吗？结果耶稣居然说什么？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啊。那怎么讲呢？这个不配，我要说明清楚，这不配是没有达标，不够资格，没有达标。对，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讲？一定要爱耶稣超过爱父母，超过爱儿女，你才可能够资格。做耶稣的门徒，对不对？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嘛。你必须爱耶稣超过爱你的父母，超过爱你的儿女，你才可能有资格做主门徒，做主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哈。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是强人所难，一定要爱耶稣超过这些，不是。是耶稣借着这样的说法来表达一个意思：你基督徒们，你真的就应该把主耶稣的教导放在最中心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他是生命的主宰啊！你的生命是他来的，他是生命的定义者。他是生命的运作者， 你的生命、你爸妈的生命、你小孩的生命、你全家的生命都是他在运作着，是他是定义生命的那一位，他是运作生命的那一位，他更是救赎你、免于你被罪所辖制以至于死的那一位。他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他本来就应该是核心。你本来就应该爱耶稣超过一切，他是你的本啊，你生命的根本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是从耶稣起源的，你生命的目的意义也是耶稣来成就的。耶稣本来就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好，这不是只是比谁重要，说理，说道理。为什么耶稣一定是比你父母亲重要，一定是比你儿女重要？你不要忘记，生命是耶稣定义的，所以人伦关系也是不是耶稣定义的？当然是。你如何孝敬父母？那个如何？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是真孝敬父母。那个如何谁定义的？一样也是耶稣定义的。对啊，有些人孝敬父母是天天告诉父母亲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我不想你早死。有些人孝敬父母，就是这种话，不要讲太多。年纪那么大了，没在几年了，爱吃什么吃吧。享受生活，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观念，面对父母，哪一个是对？我问你，哪一个是对？爸妈年纪大，为了他生命、生活着想，生命能够活更长寿来讲，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一个是为了父母亲，他比开心，活了最后那么几年开心，你这个也吃，那个也吃，没关系。哪一个是对？我问你。你希望你的父母活到长命百岁，可是天天担心这个，天担心那个，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担心我就怕短命，命已经够长了，还在怕短命，哪一种是对？我问你，一个是啊，找理由，你让爸爸妈妈啊吃吃这个也吃那个也吃，随心所欲的吃，你要害他短命啊！看你怎么讲，我不知道，这个没有答案。跟你讲，人世间太多这样的事情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顺父母？谁定义？耶稣来定义。耶稣来定义。什么叫做爱儿女？有些人爱儿女，拼命的激娃自己的孩子，让自己孩子整个生命都扭曲了，价值观扭曲，他觉得他在爱孩子。什么叫做爱孩子？谁来定义？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才是真正的定义者啊！为什么这些全天下是大乱的？因为没人把耶稣尊重啊，没人真正把他当王啊来尊重啊，所以天下大乱嘛。所以现在耶稣要一个一的倒回正轨，怎么倒回正轨？他才是中心，他才是主。所以啊。所以，真正的解决之道就是你真的把耶稣当主了，你爱耶稣，真的爱耶稣了，爱耶稣超过父母，爱耶稣超过儿女。你这个时候真正的是耶稣的门徒、学生，你真的把耶稣的教导当做最中心的位置。这个时候，耶稣他的话不是教条而已啊，他的话都是能力啊。你照他的话去运作的话。你就会经历耶稣给你显现，有了他的命令嘛，就遵行嘛，耶稣就给你显现了。所以啊，你想要当耶稣的门徒吗？当耶稣的学生，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啊。你就要把耶稣当做最重要的，所以要做好耶稣的门徒，真的是行好耶稣的教导的话，你必须把耶稣当做最重要，这是必须的。所以。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 对，原先的没有做这个字，原文里面就是不配而已，没有做啊，就是不配。对，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啊，我的门徒，你当不了，因为你不是真正的把耶稣当做首位，然后去跟从他的教导，你这样没有办法是当做耶稣的好学生，你做不了。对，好，我们今天停在这边38节了，我们可以请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蔡春燕姐妹方便吗？好，谢谢。
好的，牧师，谢主。在我们永不改变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依然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的时间，借着马太福音的经文的讲解，主要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如何。很多时候，我们按字面的意思去解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添加自己的意思。通过牧师给我们把真正的经文讲解出来，圣经讲道，使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圣经的原文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耶稣基督，你所走的路，门徒所走的路，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要持守。如果没有圣经讲道，我们真的不明白该如何去走，该如何去做，我们不明白圣经原文的意思。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好的平台当中，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主耶稣在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向他们显明你的旨意。让他们在把你的旨意宣讲出来的时候，主要是真正的是按着神你的意思去解释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救赎经文告诉我们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主啊，真正的我们的灵魂在主你的手中，人不能定义我们的灵魂如何。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里面，我们，主啊，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一切你都在管理，我们只管顺服，只管听从你的教导。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把属天的聪明、智慧、记性和悟性、分辨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以高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在每一次分享的时候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亮光。因为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发出亮光，使我们这样的人通达。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通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做才能讨你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经文，表面的字的意思，我们看的时候，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去爱了；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主的门徒，我们就不去爱了。但是，通过讲解，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乃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家人都带到主的面前，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谢谢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嗯，谢谢。
阿门。
好，我就讲一下那个新生啊。